你愿不愿意拿耶稣的名来换世上的名利富贵？我的答案是，那要看给我多少钱啊！所有的钱都不能买我的灵魂，我当然不会换。今天我们这个故事是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的，天国的比喻和主再来的一系列的一个段落哈。25章的第一节讲到那时天国好比，所以是跟上下连在一起的。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有非常多的疑点，我简单说一下。有10个童女在迎接新郎，可能是新郎把新娘迎娶过来，回到他自己的家，然后一个喜宴。那这10个童女，有的人说就是伴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伴娘，反正有10个女孩子，一定是新郎新娘的朋友，他们在迎接他。那么他们拿着灯，也有解经家说这个灯应该是火把，那么很容易就烧，油就没有了，所以要预备油。那么聪明的是拿着火把或拿着灯，他预备了油，那愚拙的没有。然后就是新郎迟延了，新郎迟到了。那迟到了，到后来等到新郎到的时候呢，灯已经快要灭了，油不够了。那个愚拙的就请聪明的分一点油给他，聪明的说，我不能分给你，你自己去买吧。当愚拙的去买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进不去了，那个新郎把门关了，说我不认识你们。各位，这比喻在讲什么？这比喻叫我非常的愤怒，或者说刚看的时候很愤怒。各位，这个比喻里面所有的罪魁祸首，我看就是那个新郎，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平常不大参加任何的婚礼哈，也几乎不替人证婚。有一次有人请我替他证婚，我证婚2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准时，第二个从头到尾不可以超过30分钟。那么新郎新娘没有到，我也照样开始。有一次是新郎的爸爸没有到，新郎几乎跟我下跪了，我还是说照样开始，到时候他没有到，我带你说你爸爸哈。我很讨厌在婚礼的时候迟到，然后耽误大家的时间。我更是很少参加喜宴，已经我想几十年没有参加了。那小的时候参加过就知道啊，那个喜宴咱们华人的时间都是6点半或者7点钟开始，常常要拖半小时一个钟头。哦，这个新郎他拖到半夜才来。各位，我们什么时候在信友堂举办婚礼啊？信友堂婚礼应该多半都是信友团契的嘛，家乐团契应该不会举办婚礼。家乐团契是70岁以上，你要举办也很好，恭喜恭喜哈。那么如果信友团契下一次的婚礼，我们下午3点钟开始，新郎新娘到晚上12点才来，各位我一定走。如果我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童女啊，绝对不会像耶稣讲的这样子，新郎到半夜才来，老子8点钟就走了，我还来等你啊，你什么东西嘛，把大家的时间浪费到半夜啊。当然有些解经家说都迟到，不过迟到也没有迟到半夜，迟这么久，这新郎实在太可恶了。那当然也有很多解经家在讨论他为什么迟啊，有的人很 fancy 的解释啊，他要还钱啊，或者是处理新娘家的债务啊，那都是很有想象力的，虽然是大学者提出来的，不过我想我们不去讨论那些。我认为单单从经文来讲，这新郎非常可恶。第一个，他迟到，哎，迟这么久；第二个，他太无情了。这10个童女，不管是不是伴娘，一定是认识新郎的人，一定认识新郎新娘，他们一定认识嘛，要不然不会这么晚出来迎接，不会特别来迎接他。那人家只不过是去买油，而且人家是因为你迟到了去买油。圣经上说哈，当他们买油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于是他们就说，主啊主啊，他们叫新郎叫主啊主啊。有可能是因为这是在讲主耶稣的再来，所以讲主啊主啊，有可能是对新郎的恭敬的称法，反正是很恭敬，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你不要开门也就罢了嘛， 你很无情无义，你就不开门，假装没听到，继续在吃饭，或者打发一个仆人说，我就是无情无义，我不开门。居然这个新郎回答说，我，或者是你一定要回答，你就说不行了，我不想开，你就这样说嘛，我不想开。他居然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很强调的一句话，我这句话不必讲的，国文老师一定会把这句删掉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实在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听这句话很重要啊。然后说我不认识你们，哇，好无情啊，绝对认识，怎么会说我不认识？或我实在告诉你们，我要给你们个教训，以后要预备油，好，进来吧，进来吧。或者说这次一定要处罚你啊，因为你忘记预备油了，不处罚我，我迟到没有关系，但是你们忘记油了，要处罚，在外面再罚站一下。他干嘛说这么绝的话？我不认识你们，而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因此这新郎很可恶，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很可恶，一个迟到，一个不认朋友。第二个，聪明的童女也很可恶。好，撒玛利亚人一定不会这样的，很自私，人家需要油。在第九节，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我看解经书说哈，这个翻得太柔和了。那么查一下希腊文，就是前面要加一个很强调的 no， 就是哎，请你分一点油。他说 no， 这个 no 呢就是不，或者绝不。不过绝不呢好像不大口语化，如果你要翻得再让我们了解一点，就是门都没有。哎，分一点分一点，门都没有。因为如果分给你的话，我们两个都不够了啊。好自私哦，第一个自私，第二个他们误导别人。他们说你们去买油嘛，就是这五个人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就被关在门外，都是他们的建议。他们自私，他们有个错误的建议。好，新郎不好，聪明的童女也不好，然后这愚拙的童女实在非常值得同情啊。第一个，各位，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不过你想想看哈，这些童女要参加婚礼，一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嘛。我看每次信友团契有人结婚，大家都打扮的，除了比新娘稍微差一点以外，哇，都是非常的艳丽啊，打扮的花枝招展。你要带油，如果那个灯真的像火把一样，油要带很多很多，解经家讲那很不方便，又拿着火把又拿着油，很不方便。那么不带其实情有可原，如果新郎准时到就不需要带了。那不带就算是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然后他们最后不能进去是被人家误导的结果，也是因为新郎迟到的结果。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比喻？这比喻到底在讲什么？这比喻显然讲到天国，显然讲到主的再来啊。有人也在讨论那个这十个童女是谁，有人说不是教会，有人说这是以色列人，我觉得那都不重要，我们不要去讨论那些，我们要看看这个看起来很不情理的一个现象，我们怎么来解释。我也再一次请弟兄姐妹接受我的提醒，当然随便你接不接受了，就是如果我们信神，就要信神，信这位全能的神，你不要自己做神。如果你觉得神很多作为不合情不合理，你就不要信他，要信就全然的信。如果你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就要知道我们一定有很多费解的地方，我们渺小，不是神错了。当然我们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实在太渺小了，不过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包括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了解，而且我们承认我们的主没有错，是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我们从最后的讲起，我们最后讲这个愚拙的五个童女，他们没有预备油，我认为这严重极了，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小事，没有预备表示他们不够看重这件事情。如果你信靠上帝，你爱上帝，你对上帝有盼望，你认识上帝，你知道上帝是谁，你会看重他，你会把一切 不是第一而已，你是一切都放在他的身上。各位，如果我所爱的人，包括在我谈恋爱的时候，我的女朋友要到我家里，我如果够看重的话，那我什么都会预备好，我会把家里打扫最干净，你来我就不打扫了，他来我就要好好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过我赶快再讲，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主再来的意思，我们了解把每件事做在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那我们天天对任何人应该是一样的态度，都像对主一样，我们天天都是预备好的，我们天天对每个人每件事都像是对主在做的。好，不过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信靠主，我们对主的再来焉可不重视，焉可对这一对夫妻的新妇和新郎的来你没有各样的准备。对，如果说我们就人之常情来讲，不一定要预备的那么仔细，可是如果上帝是你的上帝，耶稣是你的耶稣，你没有好好的预备就是不够重视。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三到五节，那里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毛病，就是他们说他们要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可是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雷声大没有雨点，他们预备了很久，但是他们的钱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一定要预备好哦，我来收的时候要预备好。我举例子，等一下我们收奉献的时候，如果传奉献带的弟兄在你面前站住了，然后你要把奉献的钱放到奉献袋里面，你在那里开始找，哎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带钱来了带钱来，然后找了十秒钟，找了二十秒钟，皮包掏出来，啊，不是这个皮包，那个，再等一下再等一下，等了三十秒钟，等了一分钟，如果收奉献的弟兄站在你面前等了一分钟两分钟还没有拿出来，他一定不等了。你怎么这个态度呢？好像我在那里讨钱一样，你不该先预备好吗？神对我们的每个要求，我们在这几个礼拜，事实上我想每一篇讲到我们都会多少提到这一点，神对我们的每个要求，包括爱人，包括爱仇敌，包括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包括在黑暗的时候要发光，在绝望的时候要有盼望，包括在充满愤怒的时候要能约束自己的情绪，包括在最下流最糟糕的情形我们要活出光明来，没有一样是容易的。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是我们办不到的，要我们耐心等候主，把主看成最重要的，我们也办不到。主的要求没有一样我们办得到，但是是根据我们自己本能，我们的本性办不到。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我们在最近的讲道一再提到，如果你不先领受神的爱，你不能爱神；如果你不先领受神的智慧，你没有智慧；不从神那里得到勇气、良善和各样的美善，你没有办法活出丝毫的美善。因此基督徒常常就变成虚伪的人和疲倦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连于主。当我们要预备好迎接主的时候，当我们要把一切，当你要会你最爱的人的时候，你看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照着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来预备迎接他。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既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为我们预备了儿女，为我们预备了心，为我们预备一切美善好服侍他的东西，我们就不要说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心来预备，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一节，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以后，神对他们说，你们要预备迎接你们的神。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伟大的神，你们也不知道如何单一的单单的来敬拜侍奉我，但是在过去在埃及的那十个灾，在红海边所行出来的神迹，在旷野所给你们的玛拿，所给你们的水，让你们知道我是全能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当神为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资格说我们没有办法预备。当神为大卫预备了拯救，预备了王位，预备了智慧，预备了财富， 上帝让大卫知道他不过是一个牧羊的孩子，神却为他预备了一切，让他从最低被提到最高的时候，有这样上帝为他预备的救恩，他就为上帝预备了一个殿。在历代志上第22章第4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第五节，对不起，第13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儿啊，所罗门啊，上帝为我预备的这么丰富，我要让全世界，我要让普天下都知道这位上帝多么的伟大。他为我预备的生命和生命里的每件事，是要让我活出一个上帝是真实上帝的见证。我预备一个殿，是他为我预备的，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已经为他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各位，我还是要说，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靠着我们自己要做得很辛苦很累，我们所有的这些道德的法则，不管旧约新约的，彼此相爱，饶恕敌人，做好丈夫好妻子，这都是我们寸步难行举步维艰的。所以教会特多一个，我们精神压力大会精神衰弱，另外一个特多虚伪的人，因为我们做不到这些，我们就讲一些假话。但是如果我们连于主的话，我们可以不断地结出果子来。大卫经历太多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他很爱上帝，他为他预备了这么美好的东西。历代志上29章第2节，我为我的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一切的东西，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各位，你爱上帝，我们先不要讲爱上帝，那个对很多人实在很抽象。你爱人，你从一个人身上得到太多的鼓励激励，你从他身上得到太多的爱，他对你太好，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那样大的安全感，那样大的喜乐，好像这个世界都不存在一样，你也很乐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他，很高兴的服侍他，很喜悦的服侍他。我曾经讲过，我在军队里面的时候，我很讨厌剪草，那么上面的命令要剪草啊，那个时候也有推草机，推个推草机好大，晒一个上午。哎呀，真是，这营长真是神经病啊！剪这么勤干嘛？剪得越勤，长得越快啊！下雨不是又长出来了？两个礼拜剪一次，跟一个礼拜剪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吗？就剪得很火大，很不喜欢，是因为要放荣誉假，是因为剪得不好要被处罚我才剪。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有院子，也要剪草。哇，尤其是我太太有一次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第二天她要到，前一天晚上我剪草，我一面剪一面吹口哨，同样在剪草，同样被晒，同样流汗，为什么一个那么愉快，为什么一个那么痛苦？为什么在替我太太剪草的时候，我越剪越愉快，要把剪得很漂亮，平平的，我真希望买一个地毯铺上来绿色的，因为我爱我太太啊，我不爱那个营长啊。各位，你有没有领受上帝对你丰富的爱，以至于你在服侍他的时候，以至于你在预备一切的时候，你不觉得累，你不觉得你做太多，你还觉得你做太少，巴不得他有三个胃，跟牛一样有四个胃，可以多预备一点吃的给他。大卫，因为我爱慕我神的殿，我就尽力在最艰难的时候我预备，而且喜悦的预备。历代志上29章16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 这就是秘诀，这都是你的，我的一切都从你而来，我把从你而来的给你，你给我聪明，你给我智慧，你实在太伟大，你实在太棒了，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一件事情及得上你那么好，我没有办法织任何一件衣服配得上你那个身体，我没有办法织任何一个顶帽子配得上你的头，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一个副眼镜配得上你的眼睛，你为我做眼镜，你为你自己做眼镜，你为你自己做衣服，你为你自己做帽子，你在我身上给我智慧，使我能够做出配得你荣耀的一切。不但是我们自己，当我们知道上帝这么美好的时候，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乐意将自己献给上帝，因为那是美好的。我也讲过，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秘诀。如果传福音只是一个责任，传福音只是一个命令，传福音只是一个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各位可以很好，但是远远不如我们经历主恩的滋味，要别人一起享受。耶和华，我们预备这些都是从你而来的，从你而来的要归于你，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也应当归于你。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的奉献于你。我们看到人信耶稣就快乐，因为我们自己信主是这么喜悦，我们看到人乐意奉献就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看到人预备迎接主我们就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无上的福气。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如果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领受，我们就会预备一切为我们的主。可惜人是忘恩负义的，多数的人，所有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不知道把神的恩典归荣耀给上帝，甚至很多看起来是神仆人的人，我们也轻看，我们不看重我们的神，以至于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并不值得同情，因为他没有看重这件事。我再说，在人间不看重没有关系，但是你对你的上帝不能不看重。在马太福音22章也是一个娶亲的筵席，在那第5节讲到说，当天国的君王邀请发出邀请的时候，第5节那些人不理。哦，恐怕台湾的状况是最适合这一节经文了，不理，并不逼迫基督教，并不逼迫基督徒，但是不理，轻看，藐视，不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比信耶稣重要了，我哪有时间浪费在这世上。后来有人还是去了，同样是轻看的态度，有的是一开始就轻看，有的是事后轻看。在马太福音22章12节，有人不穿礼服，也同样是轻慢上帝的邀请。路加福音12章另外有一个对上帝非常轻慢轻看的人，那是一个无知的财主，他心中没有上帝，他心中也没有智慧，所以他心中也没有未来。虽然看起来他在为他的未来做最好的打算，但是当你没有先求神的国和义，没有把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你辛苦预备的要归谁呢？他没有未来。在路加福音12章多次讲到这个预备，你预备的要归谁呢？路加福音12章40节，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来了，那么那些没有预备好的人就糟糕了，你没有看重，那你怎么办呢？路加福音12章47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必多受责打。各位，看圣经是危险的，听正确的道也是危险的，懂道理懂得多却不去行，会多受责打。诗篇28篇第5节，他们既不留意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 不是上帝小气，而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所有的美善都因为你离弃上帝也就没有了。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如果我们单单寻求他，不仅神给我们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也都要加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做基督徒好像很累，预备主再来好像很辛苦，但是其实真是不辛苦。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在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里面，保罗在他晚年最后要写的书信里面一再提到，包括圣经，包括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圣经还有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叫我们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只要连于主，只要有信心，我们就不觉得艰难了。没有信心，没有主的爱不断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难。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说，心腹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儿女，他们预备好迎接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迎接基督了。哦，那个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个好消息当天使对约翰讲的时候，约翰甚至高兴到向那个天使下拜。为什么心腹预备好了约翰会这么高兴呢？因为这我们也讲过多次，就以色列人和教会的历史而言，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上帝把我们从最卑贱最糟糕的环境中变到最好的环境中，把我们从丑小鸭变成天鹅，把我们从 Cinderella 变成公主皇后，把我们从最卑贱的变成最伟大，成为君王的妻子。但是我们却看到以色列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是一个荡妇。这个话非常露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像何西阿书所写的，像箴言里面所讲到的那个荡妇，她所有的一切，她丈夫给她的所有的一切，她都没有用在她丈夫的身上。等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就把她一切丈夫给她的，包括她自己的身体，包括她的床，预备迎接她的情夫。那就是说，以色列不断在拜偶像。我们今天也常常是这样，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权力、能力、身体、名誉，我们预备来给魔鬼，预备来给上帝以外的。我们服侍上帝以外的东西非常的忠心，非常的主动。我们对上帝，我们嗤之以鼻，我们轻看，我们藐视。因此我再一次说，这个无知的童女，这五个无知的童女，如果他们真的看重新郎来到的时候，他们不应该没有预备的。好，那下面我们讲那个聪明的童女，她没有误导别人，也不自私。没有误导别人，我们很简单的讲，对啊，她的确可以跟人家讲说，哎呦，现在来不及了，你现在既然没有预备油，我现在也不能分给你，因为要不然我们两个人的火把都没有了。如果现在把油分给你，我们一人一半，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可能漆黑一片，因为烧完了，我没有办法分给你。那么要么你就站在我旁边，我拿着火把，你没有拿火把，这样你们又会说，哦，好自私哦。要不然你去买的时候，可能回来的时候你没有机会进来了。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的选择，你要就站在我旁边，我拿了火把，显出你没有火把的好像是失礼吧，要不然你去买嘛。他没有误导，同样的他一点都不自私。我们说了，如果给，可能新郎来的时候就漆黑一片，十个人都没有火把，没有亮光。各位，基督教里面有最正确的、最健全的个人主义。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加拉太书第六章先讲到说，我们个人的担子要互相担当，然后又讲到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互相担当，教会的生活、肢体的生活要彼此扶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信仰或者你生命跟你有关的事，任何人不能够代劳。我不能帮你信耶稣，弟兄姐妹，我不能帮你爱耶稣，我不能帮你做这些事情。你对这个新郎，你对主耶稣的爱，没有任何人可以代劳，你要自己来预备。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讲，对主的再来有指望的人，他会洁净自己。我不能替你洗澡，就算我帮你洗澡了，你里面对主没有爱也没有用啊！你要自己因为爱主而愿意洁净自己。是，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把自己的事在主面前说明。你非常需要每天，包括最后在审判台前，靠着主的恩典，你能站立得住。主所审问的每一句话，你能答复，你能够说：“我真的靠着你的恩典，我做到了。我真是爱你，我没有这样的心，但你帮助我爱你了。我没有这样的忠贞，你帮助我忠贞了。我没有这样的圣洁，你帮助我对你赤诚了。”但是圣经里面同样也有非常好的集体主义。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今天早上有一段实在本来觉得讲不下去，就是各位，这十个童女不是心腹哎，我刚刚讲过了，十个童女可能只是宾客，也可能只是伴娘。那么当新郎心腹晚到的时候，我就走了嘛，我干嘛留在这里呢？我干嘛管他们来的时候是不是漆黑一片？我不必管他。如果我是心腹，我的亲爱的人来了，我应当替他点灯，在所不辞，我会预备很多的油，他再晚来我都预备好。我只不过是伴娘哎，或者甚至只是宾客，我干嘛这样预备？各位，我们跟主的关系，一方面面对面认识神，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可以消失，我们要记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两个相爱的人，其他都没有关系，我只要有你就好了。但另外一方面，这种爱不会叫我们自私的，正是因为这种爱是这样的美好，我们非常乐意的，而且我们积极主动的希望其他的人也跟主有这样美好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像仆人，有的时候像儿子，有的时候像心腹，有的时候圣经讲我们真的就像一个伴娘一样。或者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讲到的，保罗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非常的生气，他说因为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他在那时候没有说我自己是丈夫，我自己是妻子，对，我们也是上耶稣的妻子，但是其他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基督的妻子。我们非常受不了一件事，不是我们自己对丈夫不忠贞而已，就算我们忠贞，我们希望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对上帝忠贞。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因此这五个聪明的童女我觉得更高贵了，不是我的丈夫，我不是新娘，但是我要让他们来的时候非常的光明。我再一次讲，我们是新娘，我们是，但是我们也希望别的基督徒跟主的关系是最好的。因此这五个聪明的童女非常的不自私，她预备好油，让他们来的时候可以很顺利。摩西对以色列人是这样的，摩西是想尽一切的办法让神跟以色列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让以色列人认识这位神多爱他。他不是说我爱主就好了，其他人灭亡吧，他是说神啊，如果你对他们发怒，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上去掉，请你赦免他们。施洗约翰也是一样，在约翰福音第三章28到30节，施洗约翰听到很多人甚至所有的人都离开他跑到耶稣那里去，施洗约翰说，那是对的，我所有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新郎，我自己不是新郎，我是新郎的朋友，人本来就应该去他那里，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顾自己的事也顾众人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跟主有最美好的关系，我们也盼望其他弟兄姐妹是忠于他的上帝。这五个童女，他为 这个叫他为主跟其他人的关系是尽上心力了。所以聪明的童女，她没有自私，也没有误导人。我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不要再把我们的信仰天天只建立在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父母身上。哎呀，你就帮我祷告了，哎呀，你就帮我去听听道，回来再跟我讲讲今天讲了什么吧。对了，这些大概都可以，但是你认识你的上帝不能有任何的取代。如果你觉得哎呀，别人帮我祷告祷告，别人为我为我常常求主就好了，你自己不认识他，各位，难怪在审判的日子他会对你说我也不认识你。好，最后我们讲我们的主耶稣了，最后我们讲这个新郎了。这是罪魁祸首嘛，哈，这是迟到大王嘛，这个是狼心如铁嘛，新郎的心如铁，我不认识你们。耶稣有没有迟延？上帝的应许有没有迟延？跟我们了解上帝和上帝很多作为一样，我们如果从神那边来讲，那他绝没有错，他也绝没有迟延。如果从我们的感觉来讲，哦，那他可真是迟延了。马太福音25章第5节清楚讲到新郎迟延了，但是按照神的美意而言的话，我们的主没有迟延。希伯来书第10章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在神奇妙的计划和带领中，我们觉得他耽误了，迟了。主啊，我的孩子为什么还不上进？主，我的丈夫为什么还不悔改？主，我家庭的问题还为什么还不解决？主，我的病为什么还没有好？主，好像你都迟延了，你并不真实。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没有单言，一秒钟都没有单言。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有人以为他单言，他不是单言，是宽容。从人看起来的迟延，因为两个理由，不是迟延。第一个，他对罪人的怜悯必须不断地延续下去。我们讲过，神甚至对迦南人和埃及人有430年的宽容，让他自己的儿女受苦受难，让迦南人给他们430年的悔改机会，但是也不会迟延。当神给了你够多，他认为够多机会，为你预备够多，你仍然不要的时候，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料不到的日子，那个时候就来了。所以趁早，趁着有今天，我们把这个机会抓住。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凡是不结果子的树，有3年的 probation， 3年的保释期。3年就要砍下，在园丁苦苦哀求之下再延长1年，那延长1年从主的再来而言已经延长了2000年。你不要以为会一直延长下去，因为想不到的时候，料不到的日子，那个日子就来了。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好像但以理书第6章那里那个大力巫王一样，当然我们的神不是大力巫王了，但是在那里大力巫王知道但以理要被丢在狮子坑里了。但以理书6章14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上帝知道按着自己的法则，就如同大力巫王知道按着马代波斯人的法则，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以更改，这个世界上的罪人都非死不可，非灭亡不可。我们的上帝好像大力巫王一样，他想尽一切的办法要让这些罪人还可以活下去，当然他也想出了办法，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而复活，就是让这个好消息传遍天下，人不听就再传，人不听就再传，一再的传，希望有一个结果人会听，一直延迟，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还会延迟到什么时候，神有最好的时间。上帝看起来的延迟，看起来的单言，是对恶人的怜悯必须成全。上帝看起来的单言，是对义人的训练必须要成全。神不断地在训练人，包括神在训练摩西，训练你我。摩西40岁的时候，看起来是最好被上帝使用的时候，年富力强，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可以被上帝用了。神还要继续的磨练他，在旷野再40年，80岁的时候才来用他。为什么不早一点？为什么不早一点让以色列脱离那苦境？因为他要磨练摩西，让这义人被学习的更好。昨天我在跟青少讲道的时候，我们看到后。神在那80岁，当80岁以后，神也继续有训练。神在摩西好像已经做，已经答应了，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代表代替耶和华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来跟法老办交涉的人的时候，居然发生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4章，当摩西答应上帝去做上帝要他做的工作，是上帝花了80年来训练摩西的。摩西答应了，上帝使用他了。摩西听到上帝对他再一次讲的话，在出埃及记第4章第22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你要对法老说这么严厉的话，我给你80年的训练，让你能够对法老说这样的话，把以色列带出来，我给你80年的训练，让你能够把以色列带出埃及，带进流奶与蜜之地。你要很严厉的警告法老，如果你不让我的儿子去，我会杀你的儿子。各位，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非常恰当，一样恰当。你不是自己的人，我也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人若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个人。不要，我们不是自己的人，这句话神讲得很严厉。可是奇怪的是，圣经讲到说，如果法老不让以色列走，我要杀法老的长子。可是下一节就说上帝要杀摩西，这怎么回事啊？上一节讲要杀法老的儿子，下一节讲要杀摩西。各位，神实在要预备摩西。摩西在出来要服侍上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在过去80年，包括最近跟神的对话中，他知道这位全能的神，他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跟他们立约，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居然摩西在这个时候忘记给自己和儿子受割礼，小事是小事，但是以你这么重要的人物，你对上帝的这件事居然耽误了，我要杀你。我觉得这个警告对摩西有很好的作用，以后他在上帝的全家境中，除了那80年的训练，这次警告也是需要的。大卫被上帝拯救，为什么迟延那么久？因为神要大卫在这种许多艰难的时候，看到大卫奇妙的作为，学习更多的耐心，学习在这艰难中更多因为依靠上帝而有的智慧。诗篇118篇11到13节，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诗篇第18篇第4到6节那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为什么不快一点？上帝为什么不快一点？为什么要迟延对我们的拯救？ 神让我们有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想不到的艰难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行更奇妙的事情。哇，诗篇十八篇讲到上帝救大卫啊，那个真的只能用西部片又来形容。你各位对不起，我这种为什么这种西部片小时候看印象这么深刻，圣经都不大记得了。那个西部片里面有一个好人被一群歹徒问吊，要吊死了，那么吊死了，吊在那里，然后只要把那个好人站着的那个椅子一踢，立刻他就悬空就吊死了。那好人的朋友一直没有来救他，当那椅子一踢，刹那间就要被吊死的时候，那神枪手砰砰，那个绳子断掉了。这就是大卫在这里讲的，阴间的绳索缠绕我，上帝砰砰就救了他。上帝让你知道他枪法多准，当然你的答案就是我不要这种枪法。是这种枪法我们受不了，但是神的确让大卫在这么多艰难中写出能够表达我们痛苦和呼求的诗歌。你不到旷野不知道他在旷野开道路，你不到江河不到沙漠不知道他在沙漠开江河，你不眼瞎耳聋，你不知道他使瞎眼看见，聋子听见。你说为什么不能让我都不瞎不聋不到这么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不到这个时候不知道神的全能。所以让我们学习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学习在这种艰难的时候不抱怨。在马太福音其实从21章起，可能更早的时候也有讲，都在讲到这个末后世代的情形。挪亚的日子也是一样，神实在是给当时的人有太多悔改的机会，神也给挪亚太多的不是太多，神也给挪亚恰如其分的训练了。这许许多多的训练还有许许多的机会，那个世代的人没有把握住上帝给他们的怜悯，或者说给他们的迟延。上帝给了他们100或120年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也给了挪亚100或120年传道的机会，磨练他的个性，更信靠上帝。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神没有单言，神的单言是对恶人不断的宽容和怜悯，是对义人不断的训练和修剪，为要成全他的美意。因此我们可以说，包括在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那个善仆和恶仆的比喻里面有讲到，不管主人来的多迟，我们这些童女也好，我们这些仆人也好，没有任何不预备的理由。在更早的时候我们也提过这篇，也讲过这篇道，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曾经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咒诅那棵无花果树的死亡。在马可福音11章特别讲这件事，说那个无花果树的死亡是因为没有果子嘛，耶稣到树下没有找到果子，然后马可福音11章说那不是收果子的时候，叫我们好痛苦啊。不是收果子的时候，耶稣居然咒诅一个无花果树死亡，那跟耶稣的迟延，跟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那个错误的仆人对主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主是残忍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我们的仇敌要饶恕，黑暗的时候要发光，绝望的时候要有盼望，灰心的时候要能忍耐。基督徒哪里能继续当下去，太痛苦了。是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没有无花果，你会被砍掉，你会死亡，太过分了。我们已经讲过答案， 耶稣在那里要教导我们有信心的功课，按着我们的本性，按着 nature 是结不出来的，按着 supernature 的 grace， 按着超自然的能力，按着超自然的信心。我们不要说无花果的神迹可以办得到，叫山丢在海里也办得到。我们在没有办法结果子的时候，靠着主随时有的恩典，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主随时给恩典，随时也要结果子，他也随时可能再来，这几个都是一致的。最后我们讲到耶稣不认人，不承认这五个人是他的朋友。我不认识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在马太福音第10章33节，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怎么会不认识我们呢？这个新郎怎么会不认识这五个童女呢？他一定认识。各位，主不认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认主。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的上帝非常慈爱怜悯，超乎万人所能想的，但他慈爱怜悯所带来的要求也是超乎万人所能想的。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收割的时候你要有收割，按着自然，按着本性，不是收，按着自然，按着本性，没有种，但是按着无所不在的恩典，他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就要收，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说我不解。你认识这位上帝，你认识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你认识这位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上帝，你认识他的慈爱和全能，你认识他的无所不知，你认识这样一位上帝，他当然也就这样认识你，敬拜你。你不认识这样的上帝，你不觉得他的慈爱，你不觉得他是怜悯，你不觉得他公义，你不觉得，你不相信他什么都能，你认识错上帝了，你敬拜错上帝了，那么他当然也不会认识你了。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他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其实并没有敬拜侍奉上帝，他不过来敬拜上侍奉他自己心中所想的那个菩萨，那个偶像，可以随便自己的意思来玩弄操纵 manipulate。 各位，那你就难怪真的上帝对你说，我并不认识你了，你拜的上帝是那个假的上帝，你拜的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你拜的上帝不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你拜的上帝是你觉得可以欺骗的。我讲到这里，我真的知道我恐怕讲不下去，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欺骗上帝的时候。我说我的上帝鉴察人心肠肺腑，但是我是不是也常常像以利一样欺骗轻看上帝，像大卫一样呢？啊，如果我们不是在生活中时时刻刻把这位上帝当作我们独一真实的上帝，这位上帝如何把我们当作他真实的儿女呢？是，各位，不是油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在讨论那个油是什么，是恩典，是圣灵，我也觉得那不是太重要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预备好，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着上帝为我们预备好的来预备迎接上帝。也就是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上帝当作上帝，主，你是我的一切，我爱你，我信靠你，我尊重你，我喜悦你，除你以外我没有其他喜悦的，除你以外我没有所盼望的，除你以外我没有所依靠的，我一切都在想你，你是我所爱的。我再一次说，弟兄姐妹，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们把这一阵所讲的做一个总结吧。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也非常稀奇，为什么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圣经白纸黑字那么清楚，可是我们就做刚好相反的事。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讲啊，又是讲那时，马太福音24章第23节，那时，那个时候，不管那时是指主再来的时候，或者指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或者是指我觉得每天的日子，或者这些通通都有，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里讲一件事情，就是人子的降临大家都看得到，而在人子降临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装作是假基督。我就很稀奇，中国大陆现在最有名的异端就是东方闪电，他们自称东方闪电，照经文来讲那就是最清楚的假基督假先知，为什么还那么多人跟着他呢？为什么圣经上讲这么清楚，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这么多人就喜欢，尤其研究末世的人特别喜欢研究主什么时候来。主来的日子，主什么时候再来是非常的重要，但你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因此让我大胆地说，主来的日子固然重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主来的日子一点也不重要。主来的日子你是站得住还是站不住，在于主还没有来的日子你怎么过生活。因此主还没有来的日子那才重要，那就是每天要做的事了。我想主来的日子他不让你知道实在是太简单了，原因太明显了啊！你以为我猜到主来的日子，譬如说明天早上9点钟主来，明天早上来，我明天早上9点钟或保险起见8点半嘛，因为虽然他都迟到，但是万一他早到了呢，我8点半就预备好了圣经，希腊文原文希伯来文，我就在那一直读一直读，来了没有啊，主来就看，哎呀好乖哦，在那里看圣经。或者明天早上9点钟主来，我就在台大校园门口发福音单张啊，你要信耶稣，然后看看来了没有，你看到我在发福音单张没有，然后对太太特别友好，然后参加教会的探访活动。各位，我们的主真的有这样笨啊？你来的时候在做什么，他就以为你一直都在做这个。那些算主来的人都是把上帝当呆瓜耶，他来的时候看到你正在读经祷告，他不知道你在其他日子都没有在读经也没有在祷告吗？主来的日子你要得赏赐，不是主来的日子你在做什么，你不知道哪一天，是主没有来的日子你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天天时时刻刻以主为我们的主，以主为我们的神，天天时时刻刻都预备好要迎接他呢？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有的时候耶稣讲那么严厉的话，那些没有预备好的在外面要哀哭切齿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得救的，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讲法，包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这些人是得救，但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得救是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主我很看重你，我只要能够接到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但我天天都盼望你，我时时都盼望你。我知道我做这些事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你身上，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盼望，活在我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人身上，荣耀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一再提醒我们要预备，要预备。主，是的，我们在预备，我们在预备禽流感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在预备晚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买一个最好的保险，买一个最好的退休计划，我们在预备很仔细很有条理查考各样资料。我们预备，我们预备下个礼拜下个月去欧洲玩的时候，我们预备好我们的旅馆，预备好我们的旅行团，预备好可能会需要的东西。我们越是谨慎，我们玩的会越愉快。 我们预备婚姻，我们上婚前辅导的课；我们预备婚姻，我们准备看房子，在哪里可以租，可以买到好的房子。主，我们为我们生命的每件事都在预备，而且我们未雨绸缪，我们预备得很仔细。亲爱的天父，求主让我们预备迎接你的来，因为这个没有预备，所有的预备要留给谁呢？我们谢谢你，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在你的教会有预备，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你有丰富的预备。奉耶稣的名祷告，
下面是默想时间。